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旧约约书亚记第二章一到十四节。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这里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旗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和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本是上天下地的上帝，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责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好，我们现在请上帝的仆人陈牧师我们正道。
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关于拉合的信心。拉合是一个妓女，一个妓女怎么会有资格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讲的信心伟人和他们同排并列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列出的历史上最伟大的信仰勇士，好像亚伯的信心、以诺的信心、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约书亚等人的信心，这些人物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承认他们的确是很有信心的伟人。但是突然间冒出一个妓女，在这个章节里面，她就是拉合。她凭什么资格被列入信心伟人的名列里面呢？犹太著名的历史家约瑟夫曾经在他的书上为拉合辩护，他说拉合不是一个妓女，她是一间 旅店的店主人。因此有一些解经家也附和说，拉赫的确是一间旅店的女主人。约瑟夫所以美化拉赫的身份，大概是因为要维护大卫王的声誉，因为拉赫是大卫王的曾祖母，无论如何像大卫那么荣耀尊贵的帝王之家，曾祖母曾经是个妓女，实在不是光彩的事。然而约瑟夫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历史家，一个上帝拣选的选民，一个历史家讲求的是严谨，寻求真实，追溯真相为使命，这个是历史家。这个历史家竟然还会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所偏袒，刻意的歪曲圣经史实，美化自己的祖宗，不能够接受圣经原本的记录，不但令我们感觉到遗憾，而且人们也质疑啊，这个世界是不是所有历史记录都是完全忠于历史的事实。因此日本人刻意要改写二战历史，一点也不会让人感到意外。根据圣经多处的记载，拉赫的确是一个妓女。感谢主，我们的上帝却实施施恩给一个卑微的、人人藐视轻看的妓女。我们无论从人的哪一个角度，从人的哪一个层面看，一个妓女的确没有什么好条件蒙上帝的恩典。然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竟然把他跟那一些大有信心仰望上帝的人同排并列，而且他还是被特选作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心伟人当中唯一的一位外邦女子。肯定她一定有很独特的原因。拉赫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根据约书亚记第二章的记载，拉赫的信心不是她从良之后不做妓女所产生的信心。拉赫的信心是在他还做妓女的时候就有的信心。拉赫不是从前做妓女后来变成有信心的人，没有做妓女变成有信心的人，不是那样。他同时是妓女又同时是有信心的人。这样的讲解可能叫我们很惊讶，也不能够好好的传达我们所认为的基督教的信仰信息，有些困难。但是这个是事实，这显示什么？显示我们上帝的恩典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在当时耶利哥城虽然是罪恶满盈的城市，我想还是有不少的妇女比拉赫的品德更好，至少他们都是良家妇女，不是妓女。但是上帝并没有施恩给他们，因为他们并不相信 这位上天下地独行其事的上帝，上帝的救恩单单临到一个被人藐视的妓女拉合身上，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信心，不单蒙上帝喜悦，而且上帝非常非常的欣赏他。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信心伟人的时候，特别把他放在那些信心先贤当中同列。雅各写雅各书的时候，谈到信心和行为的时候，他把拉合跟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并排。不只是这样，如果我们详细的来思想比较圣经所记载的所有的妇女们，圣经把他们讲的话记录下来，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妇女讲话的分量比拉合所讲的更多。撒拉亚伯拉罕的太太是个伟大的女子，她所讲的话记下来不多。玛利亚耶稣肉身的母亲是个伟大的女子，她一生所讲的话也没有那么多。百基拉是个伟大的女子，圣经几乎没有记下她讲过什么话。圣经用九节经文记下拉合讲的话，其中七节经文是对约书亚所派来窥探耶利哥的探子讲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妓女啊，绝对你不可以轻视她。虽然她的行业是很卑鄙的，但是在他的内心里面对上帝有一个很伟大的信仰，令人佩服的信心。我信主59年了，有时候我真的感受到有的牧师有的长老传道或是教会的领导人过分的自我神圣化，绝对不能够宽容他们所认为有瑕疵有错误的人，结果呢都以冷漠的态度来对待这一些人，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些法利赛撒都该人一样。他们抹杀这些人有什么长处，也不相信不接受他们会有正面的美好的表达美好的生命。所谓狗嘴长不出象牙，然而上帝往往在我们所谓的虔诚所谓的热心的人所害怕所隔离的人当中找到和他心意的人，就如找到拉合一样。这事情让我们反思，让我们学习宝贵的功课。拉合所以蒙上帝喜悦，因为他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有这样的信心是基于他对以色列的真神耶和华的认识，因此他冒生命的危险营救两个探子的行动，把他的信心完全表达出来。因为在拉合的生命里面，他一直忘不了上帝所做的一件事，这件事不是发生在他的本族里面，这件事也不是最近发生的，这件事是发生在40年前 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让红海的水分开，让以色列人走干路过去的神迹。拉赫怎么样知道40年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事？如果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你算一算他现在的年龄最少有五六十岁了，一个五六十岁的人还做妓女，那是很凄惨的事。五六十岁的女人，大卫的祖宗撒门还会娶她吗？还可能生孩子吗？总之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撒拉接待探子的时候她是几岁，年龄多大。我猜想她大概不超过30岁，那样她又怎样知道40年前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事？而且她还知道最近上帝在约旦河东把两个亚摩利王西红和二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他是怎么样知道的？因为当时没有报纸，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没有电脑，当然也没有手机，因此最可能的消息来源就是什么？就是嫖客。在古时候，一般的妓院不单单是情欲发泄的地方，同时也是传达消息的地方，是一个三教九流人物集合的地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两个探子甘冒有损名誉的这个风险到一个妓女的家去。其实这个是很聪明的安排，因为他们无论到哪里去，他们的身份都很容易被暴露出来。另一方面，耶利哥的人听闻以色列人已经来到约旦河了，为了提高警惕，没有任何人肯接待陌生人，而且他们想要探索的军事情报，普通的老百姓的口中也不容易给他们得着，因此到妓女的家去显然是显出他们很够机警，因为只有妓女不会拒绝任何的人，不会拒绝接待他们，也可以说只有妓女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何况拉赫的家是建在靠近城墙上面，事发的时候也很容易逃走。更重要的是，妓女的家是最容易探听到消息的地方。虽然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最终这两个探子还是给人发现，所以做探子的工作是很不容易，也很冒险的工作。当拉赫听到那一些嫖客把40年前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事情讲述的时候，因为这个是历史事件，已经过去多年的事，我想当时讲的人呢，就是讲故事一样无动于衷，但是拉赫听见之后就把它存记在心，反复思想， 好像玛利亚一样。那最近那些来来往往的嫖客，把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杀了两个亚摩利王的事情传开，拉合留心听这些消息的时候，再次反复思想，结果就产生了信心，相信耶和华上帝是上天下地都一的真神，同时相信这位真神啊，已经把耶利哥赐给以色列人了。因此拉合在两个探子面前，不是以性爱来诱惑他们，不是跟他们打情骂俏，而是什么？而是很严肃的见证他对上帝的信仰，而且告诉这个探子，我们耶利哥的人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心里又惊又怕，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在你们以色列人的面前站立。这显示拉合完全相信上帝已经把耶利哥赐给以色列人了。拉合的信心不单在外邦人当中少见，在以色列人当中也一样少见。以色列人虽然经历了许多的神迹，而走干地过红海可以说是上帝创造天地以来直到拉合的时代，这是最伟大的神迹。然而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过了红海以后的以色列人不久就完全把这么大的神迹奇事不放在心里了，他们不断的埋怨上帝，不断的责怪摩西亚伦，不断的发怨言。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相信的上帝是现在的上帝。现在我们处在旷野，我们没有水喝，上帝你给我们水喝吧。我们处在旷野，我们没有食物，上帝你赐下食物给我们吧。我们没有肉吃，你赐肉给我们吃吧。我们面临死亡的威胁，你救我们脱离死亡的威胁了吧。如果你那样做，你就是上帝了。如果你不要那样做，不能那样做，我们呢就回埃及去吧。这是他们的心态，很现实的。我想很多信徒也是这样，他们相信的上帝是不断给他们解决目前所需要的困难，目前所需要的物质，目前所面对的种种事件，只是那样。他们可能故意的或是完全的忘记了过去，或者从小，或者刚信主一直走到现在，上帝大大小小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临到他们的家庭的里面，人们故意的忘掉他。那现在碰见有点不如意的事，就怨天尤人，准备转换跑道。他们的信仰是没有终极盼望的信仰。拉合的信心不是这样的，他相信耶利哥已经落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了。 为什么呢？他相信上帝在40年前让以色列人的让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历史事实，那是过去的事。他相信这位上帝是蛮有能力的，然后他相信最近在约旦河东那里发生的两个亚摩利王被杀的事件，这现在的事，上帝还是行神迹奇事的。那么他因为这两件事情，他相信耶利哥城已经落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了。换句话说，拉合的相信的上帝是过去、现在、将来不改变的上帝。在这位上天下地都行其事的上帝的引领之下，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坦白说，一个真基督徒的信心是应该这样。拉合的信心甚至可以说比约书亚的信心还要大。约书亚所以派探子去窥探耶利哥，显示他没有把握可以攻破耶利哥，而拉合却有一个极其强大坚固不摇的信念，认为以色列的军旅必定可以攻陷耶利哥。所以拉合向两个探子做见证，不单显明他的信心，同时也坚固两个探子的信心，而两个探子后来就坚固约书亚的信心。两个探子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全地交在我们的手中，那地的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意思说他们在我们面前胆战心惊。而且拉合的信心不是隐藏在心里的信心，拉合的信心也不是嘴巴宣讲的信心，拉合的信心是经过严峻考验的信心，是冒生命危险的信心。我们如果仔细思想，拉合这个女人不单有智慧、机警，而且做事策略性很强，时间步骤前后安排都掌握到非常非常的好，她实在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女人。当耶利哥王派来的官员要她把两个奸细交出来的时候，她不能够承认说我曾经接待他们，因为接待敌人罪名很大，她也不能说他们没有来过我这里，那如果查出来的时候他的脑袋就要搬家了。他说什么？他说他们的确来到我这里，现在走了，他们趁着城门还没有关的以前呢就走了，你们快快去追就必追上，快快去追。那些官员听他讲非常有道理，而且时间很迫切，那种迫切感的催促叫他们连想都没有想就马上去追，越跑越快越跑越快，结果就中了拉合的计谋。这件事显示拉合的胆量、机警还有马上做决定的那种自信，这个人简直是让人非常佩服，的确是一个女强人。但是很明显的，拉合对耶利哥官员讲的完全是谎言。现在问题来了，一个撒谎的人 怎么会蒙上帝喜悦？怎么会把这样的一个人放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伟人当中呢？那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得不设身处地的想想当时的情况。拉赫是不是非要说谎不可？如果他不说谎，两个探子一定被抓拿，一定会被杀，是不是这样子？那也说不定了，因为两个探子很可能被逼到最后现身。那现身做什么？跟那些官员拼命，那就打杀起来。我们基督徒一定相信说，上帝一定帮助两个探子把官员解决掉然后逃走。那圣经没有这样子讲啊，不知道。或者有人认为拉赫说谎的动机是很好，所以圣经没有把圣经没有记载，那上帝因此责怪他。那样子讲是不是动机是好的？我们为了要达到目的，那么就可以不择手段，是不是？老实说，这个是很可怕的思想观念，这个是会害死很多人的，你知道吗？我们看人类的历史，我们看教会的历史，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动机很好，不择手段，结果无辜死了许多好人，那是很凄惨的事。所以老实说，说谎永远就是谎言，谎言是不会改变成不是谎言，说谎是错的。人在上帝面前啊，人说谎，人所说的谎话不会变成白色的谎话，谎话永远都是黑色的，都是不对的。拉赫所以说谎是有他的背景。第一，他对上帝的信心是很强，但是他的灵性并没有好到那一个地步，因此在灵性方面他仍然是个有软弱的人。在信心方面他是大人，在灵性方面他是一个婴孩。他虽然坚信上帝，但是他的生命还没有达到我可以不说谎的地步，所以他说谎了。他说谎是他灵性的无知跟愚昧，但是他的信心是非常强的信心。第二，他受当日迦南社会风气影响，认为说谎不是一件天大的问题。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社会，有的人如果有一天不讲一点大话，他就整天不舒服一样，社会风气。那么拉赫跟两个探子化险为夷，从鬼门关跑回来，是不是因为拉赫善于说谎奏效了？再加上耶利哥的官员太过蠢笨，结果上当受骗呢？这样讲好像是有一点道理，但是若不是出自上帝的保守跟上帝的怜悯，遮盖了拉赫在灵性上的软弱， 同时以大能让耶利哥的官员失去了判断力，结果就让两个探子能够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是上帝在引领，因为拉合的谎言不是没有漏洞的，因此在上帝的面前，拉合所做的还是很表面化的事，是上帝的引领，上帝的作为，让整个事情能够顺利的完成。但是有朝一日，当拉合的灵性进步了，知道说谎是不对的，那么他就应该认罪，就应该悔改，求上帝赦免他。最后拉合帮助了两个探子之后，特别对他们说，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全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生命不死。拉合讲这一番话，不单表示他对上帝将耶利哥城交给以色列人绝对不变的信心，所以他坚决地要求两个探子向耶和华起誓，确保他跟他的家人到时候完全安全。而另一方面，他这样子讲，这样子要求，拉合的信心，显示拉合的信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信心。因此他对两个探子说，你们不单要恩待我，还要包括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以及我弟兄、我姐妹他们家里的大大小小，全部都要得到拯救。这一段话怎能不叫我们蒙恩得救的人，而家里还有很多不信主的人受感动？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感觉到很惭愧，拉合不单有信心，而且是蛮有爱心，他的爱超过了今天许多基督徒的爱心。有很多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一生一世不敢对家里的人做见证，但是拉合自己肉身还未得救以前，他就想到全家人得救的问题，全家人信主、全家人蒙上帝保守的问题。这的确叫我们这些要带领家人信主的人很好的一个榜样。当以色列人遵照上帝的话，每天环绕耶利哥一次，第七天绕七次，然后全体大声的呼喊，耶利哥的城墙就一片一片倒下去，一片一片倒下去。当耶利哥城墙最坚固、最稳固的王宫都倒下去的时候，整个大震动结束以后，有一片的城墙得以保住，上面有一家人完全平安无事，那是拉合的家人，这是奇迹，这也是奇观，非常独特的景象，全部倒了，只是拉合一家的城墙 依然屹立不倒，鹤立鸡群。那个是很特别的事，这是上帝的作为，印证上帝工作的一个很好的见证。这就是拉合对上帝的信心完全没有突然，拉合的信心是超越了国家民族文化传统观念的信心，他不与那些抵挡上帝犯罪作恶的同胞一起灭亡的信心，他以信靠上帝的大能接待探子，他顾念家人的信心，他的信心的确是很伟大的，所以被列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心伟人的行列当中。以他的智慧，他的机警，他的应变，他的勇敢，他的爱护家人各方面的表现，我个人相信他做妓女是被环境所逼，不是自愿的。因此这个人的信心与行为可以做我们学习不少属灵的功课，求主借着圣灵引导我们，从加这个拉合在上帝面前的见证里面得着帮助，叫我们的信仰坚固起来，也让我们能在我们活着的日子为主做见证，引领家人信主，让主的名的荣耀。感谢赞美主，我们请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